就是你应该，等一下我们，你我的声音今天不是特别好啊，今天略感风寒。这个回来就发烧，因为新加坡的天气太暖和，回来身体没有，虽然心里够准备，但身体没有准备。这时候身体软弱的时候，思想的分点和阻碍，尤其的感觉。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强壮的时候，我们想不到这么多。这两天躺在床上，我就思想，这一年来处在我个人和教会的引导的带领，充满了感恩。我简单讲一下新加坡，我们的教会，这次去我除了我读我的那个博士学位的最后一门课程，也是我们新加坡教会的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我们这次在马来西亚，所以全教会都坐着大巴到了马来西亚，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其实两个国家蛮近的啊。我们开了四个小时到马六甲，大家知道马六甲这个城市很早啊，在中国如果有学新闻的，一定知道马六甲这个城市，因为第一份中国报纸，中文报纸就是出在马六甲，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写的。那么第一份中文杂志也是出在马六甲。马六甲也是天主教的神父创办，那第一本圣经中文翻译本也出在马六甲，所以马六甲是一个亚洲宣教的一个圣地，所以那个里面我们选择了马六甲，感谢主，我们在那里有四天三夜的退休会。因为平时我们九点钟上午五点钟，真的心里有亏欠。大部分家庭教区都是五点钟起来早上，我们九点钟还上午五点钟，所以我们干脆，我们既然因为这个教会，我们就是在这首诗歌的带领下，我认识了当地的一些同工。我们清晨在马来西亚九年前我们去祷告认识，后来我们佛陀教会建立了，我们对新加坡有负担，我们就开始了新加坡的分堂。首先感恩弟兄姊妹让我回来。把很好的喜讯报给大家。那教会两年了，我们从二十几个人，我们要成长到150个人，成长得非常的快。我们这些年带了差不多700多个人去耶稣这个教会的新加坡的教会。我们这边在我们自己教会有将近100多人受洗。尤其我们有差不多50多个青少年受洗，都是中国大陆来新加坡读大学本科的或者读高中的学生。我们非常的感恩这几天。弟兄们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边被建造，所以我这次退休会的主题叫做扎根建造合一宣教8个字，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神在教会中的旨意，所以弟兄们也没有多美好的见证他们也做了一个光碟，2周年的光碟所以大家可能格式不太一样放出来，所以我们讲着讲着再给我们发一个格式差不多能放出来，所以我看到弟兄姊妹的成长非常的感恩。两年，我们的教会短短的两年，在新加坡做成了我们自己想都没有想到的工作每一年我们在这里都有好几次大型的布道会培灵会对当地的教会在今天的新加坡已经有70万的中国大陆的移民在那里生活像我们进入这样的能够是大陆背景的教会就有4个我们是最小的一个，年纪最小，但是我们增长最快，人数最多所以这是马太效应吧谁要给的还要多给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但是对于这70万的族群来说，我们这几家的教会远远的不够，不是这个族群。所以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路还很长我们前面的合场还很大，主需要我们去收割。所以他们真的是信心满满的，上我的博客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东北王老师的博客我写到他们每一天我们都被圣灵充满，就像一个补满了帆的船准备为主去去出击为主去出航为主去收割。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也非常感谢母会在对他们的支持，无论是经济上的支持还是祷告上的支持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感谢主所以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始，我们还是要讲创世纪，今天我就讲完了，那么下礼拜差不多我就讲完了。这礼拜我讲2章这2章太长了，但这2章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不读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就好了。那么当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神在我们基督徒一生中的引导， 我们现在讲到最后一个人物，创世记最后一个重要的人物叫约瑟。当我讲到约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约瑟是加添的意思，神加添给约瑟的父亲雅各这样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增添，在整个的圣经中，我们看到神就是要祝福我们，增添我们在上帝恩典里面的祝福。那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生。约瑟一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从很高的宠儿，父亲的宠儿，变成了很低，变成了被他哥哥们卖掉的一个流浪，然后变成奴隶，变成奴隶的奴隶，结果进到监狱坐牢监狱坐牢，蒙受了不白之冤。那么上帝后来把他高升高升，他成为一个埃及当时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经济最先进、科技最先进经济最富足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宰相。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大起大落，那么我们在这个生命中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帆风顺的。无论你的事业，无论你的财务无论你的健康，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都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在下来的时候，生命的光景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生命就充满了很多的苦毒啊，对不对？很多人心里有苦毒啊，这苦毒怎么来的呢？就是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来的在我们悲观的时候来的，在我们被别人遗弃的时候被别人敌对的时候，被别人论断的时候，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来的。可是当我们也有很多的骄傲怎么来的？是我们升高的时候来的，我们在世界被别人看得好的时候我们的股票涨得不得了，这房子赚得不得了发财了做官了，提职了，我们开始这个就带给我们人类带来骄傲。在约瑟的一生，他经历了很多，可是我看到约瑟的一生，他不管经历什么，他都是很平静的面对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个成熟的生命这就是神同在的生命。约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当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约瑟特别爱做什么呀？爱做梦。所以我们想到约瑟，会想到梦会想到梦。约瑟常常做梦他很小时候就做梦他的这个哥哥们那个都向他下拜那些合伙人，他在收割的时候，他一个合伙在十几个合伙向他下拜。那么他也做了梦月亮和星星向他下拜太阳、月亮和星星向他下拜。所以这些梦后来都成真了，我们都知道都成真了。约瑟有一个特点，他不仅会做梦，好像约瑟还会圆梦。我们在40章和41章看到，其实约瑟圆了两个梦约瑟圆了两个梦，这个故事。所以他是一个解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的身上有神的同在。你们哈利路亚，有神的同在很重要。如果你的身上没有神的同在你做什么都不顺利。如果你有神的同在，一切在你的面前都是顺利的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有神的同在，祝福他看这个老公对老婆说你有神的同在，老公高兴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有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儿女最重要一个标志就是神的同在。创世纪讲来讲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神的同在。神每时每刻与亚伯拉罕同在，与以撒同在，与雅各同在，与约瑟同在，也与神的儿女们同在。你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太丰富了。当我们读创世纪每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在他身上有很多都可以学习的我们的上帝为了实现的约瑟身上的计划，给了约瑟的恩赐和才能他尤其给他解梦的才能。所以约瑟强调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约瑟没有说把这个能力归于自己，他不是个算命先生，说我有能力，我可以看八卦，我可以算命，他不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创世纪40章18节写在这种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所以他真诚的依靠来荣耀那个拣选他，那个雕琢他，那个提升他的神。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习的。 所以你看中央第三十九章，原来我们谈到的是三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两次提到了约瑟，有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句话，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当约瑟下到监里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不管你到哪里，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啊，你就不一样。所以不管你环境怎么改变，神与你同在这个观念，在整个的创世纪中是没有改变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记住，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改变，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观念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到哪里，我们记住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啊，昨天礼拜六，昨天晚上我是最难受的一个晚上。那我就明天我要讲到怎么办啊？身体软弱的真的是这个吃饭都不愿意吃啊！那我就觉得我当我，所以我就躺在床上，我就不断的读这两章的经文，我就突然发现神夜晚与我们同在啊！我立刻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啊！我觉得我这是服侍主这十几年来，神从来没有让我在服侍上耽误事情啊！我可能做别的事情，我会耽误事情，我会错的判断，会失败。可是当我服侍主的时候，没有一次主不与我同在，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回想这十几年来，主没有让我一次因为我的身体的软弱或者什么来影响讲台的服侍，影响到宣教的服侍。不管我多么软弱，有时候发烧烧得很厉害，拿到机票了不得不走的时候，我一上飞机下了飞机就好，啊，感谢主。所以神总是能够施恩典给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软弱，我们在怎么在领受主的同在，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这种失败或者软弱的原因推给环境，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推这个原因，哦，我因为我失败是因为环境，或者推给别人啊，因为别人所以我跌倒了啊，我来到教会看到一个人不爱主，哎呀我就不爱主，我就跌倒了，你们这不是借口吗？对不对？很多人是如此啊，啊，我来到教会看到那个人他也是个领袖，他知道，所以我就故意知道啊，故意知道，所以我软弱的结果都因为别人啊，因为别人，或者埋怨自己的家庭环境不好，上帝怎么给我这样一个先生？哎呀，真的是不爱主啊，这个先生啊，其实自己也不怎么爱主啊。上帝怎么给我这样一个太太？你看别人家的太太啊，你讲太太总是别人的好啊，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来找这个借口啊。我为什么不愿意去教会呢？因为那个传道人讲道不好。我听不明白啊，听不明白，是因为那个团体的领袖不会领导啊，让我做一定的道。我们常常会把这些都推给别人，可是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美德呀。我当我读约瑟从来不靠环境的，他从来都没有把一切的推给别人，他没说我老是因为斯蒂凡那个讨厌的太太啊，他没有这样讲。你看到最后，他都没有抱怨斯蒂凡，也没有抱怨。斯蒂凡的妻子，他到埃及，他没有抱怨我那几个败类的哥哥，妈，他们要下地狱。你等我有一天我掌了权，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他也没有这样，可是他平静在经历一切的时候，他在那里面真的是饱尝了主的慈爱啊。所以约瑟本身是一个见证。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见证。每个人身上我们都有主的见证，那我们怎么样来能够把主的见证来活出来呢？很重要一点啊，你就敢于对别人来讲主的见证。我们今年的明年的主题叫做主见证啊，做主见证。那一定怎么样？我们都开口讲主的见证，不是一定说从你出生开始讲，就一件事，昨天的一件事，今天的一件事，你就充满了感恩。我今天我就做主的见证，我就充满了感恩。我今天我要服侍主，清晨起来我就把我软弱的身体交给主，我说主我是软弱的，但是你是刚强，求你来帮助我，不求别的，让我今天讲一篇道啊，身体不软弱，灵力不软弱，有从你来的能力，有圣灵的引导，这是我的感恩的地方。你今天让我站在讲台上啊，虽然鼻子还不太通气，声音还是能出来的，很感谢主。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讲述主的见证，讲述主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约瑟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所说的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者翻译成富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富足， 所以我知道，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一个秘诀。生命的秘诀，主与我同在。Amen。哈利路亚，很重要，主与我同在。所以，那我们来看看神怎样与约瑟同在，在监狱里面，神怎样把他从降低到最低，又把他提高到最高的。我们从中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神真的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吗？神真的在我们最低的时候会提升我们吗？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我们来看，我们知道，首先我们看约瑟被降卑，神与他同在，啊，约瑟的降卑是降卑到最低点。我们请注意，约瑟的路途是从宠儿，我刚才讲的，到弃儿，然后到奴隶，到囚犯，然后到囚犯的奴隶，这是约瑟走的一生的道路。在他30岁之前，这些苦难他都经受。很多人经历苦难早，很多人经历苦难晚，啊，我觉得早比晚好，早比晚好，因为早使我们更聪明，使我们更智慧来面对。所以有的时候年轻人遇到点苦难，遇到点这个委屈挫折，啊，那不是坏事，就像我昨天感冒的时候，我想也不是坏事。那谁要通过我感冒，因为我4-5年没有感冒了，所以来提升我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哦，对不对？因为你老没有病，你这个免疫功能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啊，所以我一有病，这免疫功能开始就出击了，消灭这个细菌，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人这个？身体的免疫功能都比我们美国的好呢。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6-7年之内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什么艾滋病啊，什么感冒都不会有的，是因为我们常常的在国内环境中给我们的生病。那么来到美国太干净了，一回国都有病，啊，一回国都有病，太顺利了，病变得是好事，啊，病变好事。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啊，当约瑟降卑的时候，神没有放弃他。约瑟也在那里没有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低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觉得神没有帮助我们。约瑟没有，约瑟没有。所以约瑟在自卑中，在谦卑的时候，耶和华还与他同在。就像诗篇所说的：“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这个经文常常在我脑海中转。我也读圣经，可我读的都是呼求的。不是这东西，我说耶和华，你忘我到几时？你把我放在病床上，你忘记我？我都4年了，你忘记我到永远吗？我的敌人耀武扬威啊！你看我那些朋友们，全都上大学，开着车啊，他看着我，他们讥笑我，这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选民，天天躺在病床上。你看我们不信主啊，身体好得很。我常常会用这种经文来到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意思是要挑起上帝的公义来的帮助。我们常常会对不对？而约瑟没有这样。约瑟这个自卑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自卑原文叫羞平，这个谦卑就是羞平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羞平自己，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高自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感觉很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面对环境的不好。如果我们遇到一点环境不好，我们就我是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遇到这种环境？如果你遇到环境不好，你觉得你是那一个人，你都不怕。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些这个经济的损失啊，我们觉得我们是这样一个理财的聪明人，我们都没经济损失的啊。一个什么都不懂人，那就是应该经济损失，对不对？比如说坐牢啊，有的人是很高的官坐牢，心里就受不了，自杀了，对不对？那家庭坐牢不就自杀了吗？很多这个小偷他坐牢，他觉得这很正常嘛，这个坐牢，这个生命就是坐牢嘛。今天出来嘛，就坐牢的时候，接着很多朋友，学很多记忆，啊，没什么坏处，对不对？人的想法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约瑟在坐牢的时候，他做得很好，他甚至做到什么程度呢？他得到那个牢头的喜悦，把他提升为管理所有的囚犯的人。神让他那个私欲一概不查，圣经说那个私欲管监狱的人什么都不管，都交给约瑟。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有耶和华的 同在，同在。所以第四章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从第一节看啊，就有一个故事。这是以后埃及王的两个大臣，一个是管酒的，一个是管饭的，一个叫酒正，一个叫善长，他们得罪了法老，被下到了监里，归谁管呢？归约瑟管。约瑟那个时候已经变成管理犯人的队长了，这个队长，是我当时叫队长，然后来管他。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俩人做了个梦，这个梦很有意思，他们做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梦，然后呢，这个梦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梦啊，他们就对约瑟说了，约瑟说了，因为他不知道梦的意思是什么。第六节说，到了早晨，约瑟见他们愁闷的样子，便问法老的两个大臣，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两个大臣对他们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这个梦。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约瑟首先会说，我有能力解梦，我不仅会做梦，我还会解梦，我从小就会。他们有这样说，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你做了什么梦，请告诉我。酒正首先说了，就把自己的梦告诉了约瑟，说我梦见了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的手中，我就把葡萄挤到法老的杯里面，将杯递到他的手中。这是他的梦。约瑟怎么说的呢？约瑟就说了，你所做的梦是这样写的，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然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正一样。这是梦的解法解法。但是约瑟提出很要求，约瑟接着说什么呢？但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纪念就是不要忘记我。我们常常说主纪念我们，就主没有忘记我们的意思。这个和合本常常用纪念这两个字，说请你来纪念我，请你不要忘记我，然后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起我，救我出这监牢。约瑟在那时有这样一个想法，通过这个酒正能够救他出这个监牢。那酒正怎么说呢？一定是好啦好啦，没有关系啊，咱们都是监狱的哥们儿啊，出去我一定会忘记你，我有好处就会有你一半啊，没有关系，这是没有戏的，那肯定他会这么讲，对不对？不是有好处吗？他一定这样讲的，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没有关系啊，回去出去我就打电话给你，这个一切的好处有我的，就有你的。因为在监狱里面，约瑟对他们很好。善长呢，十六节说见着梦解得好，也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了三筐白饼，集上的筐子里边有为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的筐上的食物。它也是三筐那是三个枝子，这是三筐白饼。约瑟是说，你的梦是这样写，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你吃你身上的肉。这个善长，我得打死你你这什么梦，给他写的这么好，比我写的这么差可是这意思不在约瑟，这是神的旨意。约瑟说，解梦那不是靠神吗？对不对？我们不是有神吗？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三天，结果呢，约瑟所写的梦果然应验了。三天之内，酒正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善长被杀，挂在木头上。无论是善长的悲剧的收场，还是酒正的喜剧的收场，这个事情必定在那个酒正的身上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这个年轻人，他绝对不是凡人，对不对？不是一般的人，他怎么就这么准确的解出这样一个梦来呢？他一定有这样的感叹，所以他一定对约瑟记忆很深刻，他也非常感谢约瑟，所以他是一个觉得约瑟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神，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多么的不同。可是呢，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四十章的二十三节，重要的一句话，二十三节，我们看啊，久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人世间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好处人们是不记得的。当我们帮助了人，人不见得记得我们的好处，可是你得罪了人，他永远记得。你为他做了一百九十九件好事，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他只记这一件的坏事，他不记九十九件的好事。为什么？弟兄姊妹回答我，为什么？人类的罪吗？人是罪的。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感恩呢？我常常想，基督徒感恩呢，不仅是感谢我们的神，也感谢神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神通过每个人改变我们，通过每个人帮助我们，通过每个人在我们成长。所以基督徒啊，要纪念别人的好处，忘记别人对不起你的地方。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夫妻怎么能够过一个喜乐的夫妻生活呢？那就纪念他对你的好处，千万不要记他的坏处。其实我相信任何一对夫妻都是好处超过了坏处多，可是为什么会吵架会离婚呢？是因为我们都记得那个不好的地方，我们把不好的地方放大。像我今天戴着眼镜，我这个看下面的字就放大，我看得清楚，一样放大，这个眼睛就不正常，这个不是个正常的东西。为什么戴眼镜呢？因为眼睛不正常嘛，所以我们戴眼镜，对不对？我们看人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养成基督徒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专纪念别人的好处，我不要纪念别人的坏处啊，我们忘记别人的坏处，想起别人的好处，我们一定会能够荣耀神的啊。别人看到我们就会归荣耀给神。夫妻关系也是啊，啊，纪念那第一次的约会，想一想那第一次的约会，春风夏雨，柳树婆娑，牵着手，心里跳动的，不知怎么说第一句话，常常想那一句，你的婚姻一定幸福，对不对？也许你秋天的时候，所以感谢主，我就觉得夫妻之间，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想一想初恋的情景，那个时候怎么是这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想念，怎样把心跳加快啊，然后这个等待的时候那种急迫啊，怎样彼此之间的那种海誓山盟和给予，多想想，今天还可以活在你的夫妻生活里边，你老想那个，你的夫妻生活永远跟初恋一样的浪漫啊。你一想就想到，哇，他讲那句话得罪了我啊，这个这一切的困难，我们想的太多。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感恩呢，感恩。我们不应该学习纠正，纠正忘记了约瑟对他的恩典，约瑟给他圆了梦，告诉他的前途，而且也应验了，他却忘记了约瑟。我相信当纠正出监狱的那一天开始，约瑟就每天望眼欲穿的等候佳音，会不会呢？我们没有坐过牢，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啊。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是你们啊，我坐过牢，我知道那种感觉，每一天我都盼着那个警察来提审我，因为提审我的时候会有人跟我讲话，也许会告诉我好消息。我在苏联的监狱里面，我告诉他，我说我要去美国，能不能帮助我，让我通过你们的国家去美国，但是费用不需要你们出啊，我自己来出，好不好啊？他说我们要报到莫斯科去，所以我每一天望眼欲穿，就等待着莫斯科的消息。约瑟不也是如此吗？当那个酒正出去的时候，因为约瑟说你要纪念我，我给你圆了梦，所以约瑟等待着这个佳音，那种心情可以理解我。可是我们知道，从春天到夏天，夏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又春天来了，酒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记了他。所以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这个功课是我们要纪念别人。纪念别人，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纪念一个人多好，想一想谁带你去的，纪念他。 想想拿到美国，在你最困难时谁帮助过你啊？谁在你最艰难的时候给过你鼓励？谁在你最灰心的时候告诉你前面有盼望？常常的去纪念他们，更纪念我们的神一生中对我们的引导啊。所以我们在遇见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虽然人会忘记我们，以赛亚书49:15说，人虽然会忘记我们，神却不忘记我们。我们知道有多少的圣徒，当他们在生命中见证活出来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是神没有忘记每一个孩子，真的，神从来都没有忘记他的每个孩子，他深深的关心着每一个孩子的他的成长啊，他的难处。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绝不会容许这个艰难苦难临到他的儿女。我常常想到，这都是神的益处，神的益处。所以我从20几岁到30几岁，有10年的苦难啊，这10年的苦难，我有从最高到最降卑。我在中国是一个青年的作家，我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啊，在我的旁边那些老师同学们啊，都是在中国文学界里最一流的学生和学者啊，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同学的团体啊，有那么美丽的校园，我突然间下到监狱里面去啊，逃亡啊，生命你看这个非常大非常大。可是我们纪念神，这是为了我的好处。我相信，如果没有89年，我被通缉，啊，没有89年，我被堕罪，我逃亡，在今天在中国，我也许会有一官半职，我想逃不到哪里去，也是个贪官污吏而已。因为我今天知道，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谁也逃不脱这个世界的这个引诱。所以保罗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在罪恶祸患当中，我们都不相信。我今天我好多的同学啊，这就是看到，有时候一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都会很多好难过的事情，得不到什么幸福的事情，是为他们信主。我一个同学，我们班级跟我最好的朋友，赌博，找女人。开着摩托车，半夜警察对他开着摩托车跑，为了怕警察看见他车有灯，把灯关掉，撞在前面的一个卡车停在前面，当时就撞死了，撞死了。所以每次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人生命没有主多可怜。感谢主，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主，神不会让我们的苦难没有尽头。什么时候我们学到了益处，神就会领我们出苦难。如果我们没有学好我们的功课，提前我们就在苦难中被拔出来了，也不见得是好事。你看那约瑟，如果那时候纠正纪念他 ，OK， 我们再看约瑟的角度，出去就把他找法老给他放回来了，那约瑟能做宰相吗？约瑟可能就没有见法老的机会了，是不是？约瑟就没有做宰相的机会，约瑟顶多是一个被释放的一个希伯来少年而已。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在苦难中，我们会帮助他，可这个帮助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帮助他的时候，其实会帮助一个经历苦难的时候，首先要把他交给主啊，交给主。他经济缺乏吗？不是你给他钱就解决了，你要把他交给主。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耶稣基督给你，这是你得到你生命的全部啊。他遇到婚姻有问题了吗？辅导他的时候把他交给主，不要按照你的智慧去辅导，更不要按照你的感情去辅导。按照你的感情一定会出错，你跟这个姐妹好，你一定替着姐妹讲啊，这个小子是他是真的是混的，你不要早点不要，你不会这样子讲的讲话，对不对？你要站在弟兄讲说，哎呀，你这媳妇儿真的够呛，你怎么世界上你怎么找出这么个媳妇儿来？我都没找到，我都给你找到，然后这该修就得修啊，这个别管他什么，反正这离了就好了，你再找个新。这个世界三腿蛤蟆找不着两腿，多人有的时候。有一天人家俩好了，你操！ 所以要把这个交给主。就像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个茧，那个蝴蝶那个茧那个残苗要破壳的时候，在痛苦的挣扎的时候，他想帮助他，他就拿剪子把那茧就绞开了。就只有头骨活了，身体还没有完全的长成的，这个茧要。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在里面学没学到神该给他的功课。你们如果他没有学到功课，我们帮他要拔苗助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帮助，可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得着神。你们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帮助别的弟兄有问题的，我们都先把他带到神来，让他认识神，让他生命跟神的生命能够在一起，那神就来保守他一生的道，神就带领他走过今天的困境，走过今天的困境。所以我看到约瑟在那个监狱里面，他经历了两年多的生活，那个酒政没有纪念他，没有解救他。可是他在那两年里面，他虽然盼啊盼啊，但他也归了荣耀给上帝了。所以他在苦难中学到了忍耐，学到了谦卑，学到了等候，学到了耐心，是不是？他也学到了善良、忠心、饶恕、体谅。他饶恕了酒政啊，他没有纪念酒政对他的错呀，他没有上台当了宰相把酒政抓起来关进去，他没有啊，他没有把波提法的媳妇说好啊，你把我搞到监狱抓进去，这个可以给你判个罪吗？波提法的什么也撤掉，他没有，因为约瑟后来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整个埃及除了法老，他的权力必大啊，宰相，宰相是什么？就是所有臣宰的相，管这些臣宰的，管全国的首相。所以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惧怕。那我们看第二点，法老的梦。在四一章开始，法老做了两个梦。我们看第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四一章的第一节啊，有七只母牛从河上上来了啊，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呢，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七只肥的站在这边，七只瘦的站在这边，七只俊美的站在这边，七只丑陋的站在这边。然后呢，这七只瘦的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吃尽了这有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那他做的第一个梦啊，这个圣经有时候平行的，它就是文学的描述，对比的九镇善长的梦，对比九这个法老和这个法老的两个梦，都是两个梦，但法老这两个梦是平行的啊，平行。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梦，从结构上这个平行的梦，梦见一个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被东风吹焦了。那细弱的麦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麦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这一个晚上做了两个梦，这个法老这个没睡好觉，中间醒了两次啊。到天亮，两个梦，法老心里，因为在当时啊，人们对梦很在意的。当时人们一有梦，他们就要找术士解梦，所以有很多的术士啊、博士啊，所谓博士叫智慧人，圣经翻译博士，那么新译本翻译成智慧人。我最近一直在看新译本，发现新译本比荷鲁本翻的好。啊，荷鲁本当时翻的是我刚才讲的马里逊他们最早翻的。那么100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是文言文的时候，刚刚进入到白话。那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白话了，所以新译本翻得更准确。那么有些在原文上他们更准确一些。所以这个博士也好，圆梦的也好，法老都把他们找来了，啊，都找来了。结果呢，他们都解不了这个梦，都解不了梦。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九正呢就想起了约瑟。九正想约瑟的目的并不是救约瑟，是为了荣耀自己。你看那个时候谁能帮你长老解决法老解决困难，当然是法老是很感谢他的，对不对？就他突然想到，哦，监狱里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哦，啊，他就赶紧对法老说，我今日思想起我的罪来啊，那些人你的罪啊。然后他说呢， 从前呢，你把我下到监里的时候呢，我也做了个梦。可是呢，有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他给我解了这个梦。然后呢，我就官复原职了。那膳上就被挂起来了。法老随意招人去把约瑟叫来，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来到法老的面前，因为你知道埃及人呢跟阿拉伯人很不同，阿拉伯人是蓄胡子的，蓄头发的，阿拉伯人是不能剪胡子的，胡子越长越好嘛，对不对？可是埃及人呢，你知道埃及人呢是身上要刮那个头干干净净秃头的，埃及人是不管你做到外观是不能留头发，不能蓄胡子的，所以不管是法老人年轻人全是一样的，都刮掉了。这两个国家风俗很不同，所以赶紧先给约瑟，你看住了好几年间嘛，约瑟胡子也很长了，阿拉伯人嘛，那个以色希伯来人嘛，阿拉伯地区的刮掉，刮掉。最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节经文就是他换衣服，约瑟这个衣服是他生命的一个见证，最早一个彩衣穿在身上，大家记得吗？我第一次讲的约瑟穿的彩衣，是他爸爸宠爱他的一个象征，给他彩衣引起了兄弟们、哥哥们的妒忌，把他出卖了然后呢，在波提乏的家里，又一件衣服，管家的衣服，被波提乏的老公给拽起来了脱下来了，这个衣服他跑了，因为这件衣服是物证，坐了牢。这是他第三件衣服，一会儿还会换衣服的。约瑟一会儿还有新的衣服给他穿，就是什么细麻衣。最后当了宰相，穿着个细麻衣，宰相的官服所以你看约瑟从这个衣服看到，从宠爱到什么到弃儿，然后到那什么到这个监狱的这个被坐牢的人，然后到宰相，这衣服得换了。你看圣经写的衣服他就一句带过，但你会看到这四件的衣服代表约瑟四个境遇。约瑟这时候换好了衣服，那么一定是很干净的，但不是做官的衣服了，是可以见法老的衣服，去见法老。法老就对约瑟讲，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能够解梦。十六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看约瑟在这个时候又把感恩给了主，他说这不是我的能力，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法老就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个希伯来的年轻人解梦的不是他，是他后边那个神，是不是？就当我们弟兄姊妹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后边的神，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去爱一个弟兄姊妹，带领他，我们去接一个弟兄姊妹，送他，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因为爱我们的神。我们青年团体常常为一些大学生做很多的工作，我们非常感恩他们最近为大学生的父母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父母来到我们教会中黎明姐妹带领他们那批人，还有几个姐妹去帮助他们，有的时候去接去送带领他们查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个神，荣耀我们的神。我们有些把一些青年从接待，我们接待他们，放到我们接待家庭里边，带到教会也好，带他们去消费也好，我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我们后面的神，是因为爱我们的神，他当年就这么爱我们，我们应该把这个爱来传递给有需要的人。所以人们就把荣耀归给神，人们可能没把荣耀归给你。我这一年带了很多人信主布道会中，没有一个把荣耀归给张牧师的，都是归给神。因为我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消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归给神，那个能力才会出来。如果把荣耀归给自己，神就没有能力给我们，因为那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神的力量。所以法老就讲了这个法老的梦，法老这个双重的梦，第一章第八节他讲了。那我们不再重复，法老再跟约瑟又重述了一遍。圣经有的时候这个文学的这个表达方式有的时候会平行的进行，他又给约瑟重复了一遍，他再加了几句话而已，其实基本的差不多我相信这是神要提升约瑟的第一步，因为通过法老这样一个梦，约瑟让法老看到 他后边的神和约瑟的在神的里面得到的荣耀。约瑟怎么讲的？法老的梦怎么解的呢？我们看二十五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这两个梦，不管是牛，七个瘦牛，丑陋的牛吃掉了七个肥的美的牛，还是七个瘦弱的麦穗吃掉了七个饱满的麦穗，都是一个意思，是平行的。这个梦是平行的，在文学上这个讲平行，啊，是平行的意思。那么，他就说，你这个梦就是一个梦，上帝已经将所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就是七年，啊，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个梦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空虚的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就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的，上帝将所做的事显明给法老，还有强调上帝把所做的事梦里的那个意境和未来的前途都已经告诉到法老。什么意思呢？29节说，埃及遍地必有七个大丰收年，随后有七个大饥荒年，甚至在埃及都忘了先前的丰收了，全部被饥荒所灭了，因那个以后的饥荒甚大，并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的梦，是因为上帝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约瑟给法老出了主意。他不仅给他解了梦，告诉他前面的困境，约瑟还告诉他前面怎么该走出来的路，该走出来的路。约瑟告诉他怎么说呢？法老应该这样行，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的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储在各城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将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饥荒所灭。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约瑟解了这个梦，解了这个梦。约瑟不仅解了这个梦，约瑟还告诉你该怎样来处理你的困境，你的困境。约瑟几次将荣耀归给神，说这解梦的能力是上帝给的，神已经把你前的道告诉你了，神已经把你要做的事告诉你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知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约瑟是一个等候神的，在这种困境过去的时候，他被带到法老的面前，是因为他前面的一切上帝预备他一切。如果神没有预备他前面的一切，上帝不会在那个时候把他带出来，是吧？也许我们跟约瑟一样，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对自己的前途有种种的憧憬，但是我们的现实一次一次的幻灭，没有实现，我们的计划一次的失败，没有成就，好像每一条道路都是关闭的。然后时光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们已经步入中年了，我们突然发现好像我们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当你我在属灵这条道路上，我得到一个秘诀，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一事无成的时候，就是你要开始成功的时候。因为当你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你就不再靠自己，你再不再，因为你过去的智慧才能憧憬美好的幻想，一切对你来说都不能够成就你的成就，所以你那个时候你投靠了神，就像我一样，我在你面前就是见证，就是个主的见证。当我觉得一事无成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我世界上所有看到的都没有啊，不管我的职务啊，我的什么这个工资，中国未来的前途，我的家庭都没有了。我的时候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行的时候，神给我一条路，让我认识了神，他给我开一条路，他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不会相信我还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觉得我不别人不成为别人的累赘就不错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到哪里都是累赘，人家见到我就像见到 SARS 一样。我到谁家去，朋友一看到我，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两个钱，你赶紧逃命去吧。那其实不错。那要有的要领俩赏金的，一个电话911，不是911，110啊，多少不知道，反而就叫赏金。当你那个时候，可是神拣选了，神让我今天我的脚中走遍世界各地，为主传扬福音。很多人通过张牧师的信息认识了耶稣基督，不少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告诉我，我是听着你讲的道信耶稣。我很感谢主，你看我们的生命不就是如此吗？我们等候了神，我们就成就了地步。所以诗篇37篇说，那等候耶华遵守他道的人，他就抬举他，使他承受土地，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会看见，这就是个公义。所以整整的两年，约瑟在监狱里面忍受了这样的一个苦难，但在法老的面前，他把神的名高举起来了，当然神也高举了约瑟，才能让法老认识到说有这样一个奇特的青年啊，他这样的了不起，他能够把这么复杂的不能够看见的这个梦这个意象告诉我，是我知道，是我知道，所以我很感恩的。所以约瑟的建议也使法老觉得非常的好，法老说这个年轻人不仅给我解了梦，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建议，那么他一定会思考，那么在我整个埃及全地有谁能够使我们埃及人面对那个7年的饥荒的时候能管理这个国家，避免这个国家走向灭亡。他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眼前这个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有上帝与他同在，神已经把前的路都指示出来了，通过这个人。所以神就是通过一个器皿啊，通过一个人啊，来完成他要在地上做的工作呀。所以我们感恩，对不对？所以法老在这时候立刻就想到了面前这个年轻人。那年约瑟多大年纪？30岁。13年的苦难，他17岁被卖，13年的苦难。在最卑微最降卑的时候，神开始提升他了。我们从37节看，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那都以为这是微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你看法老是从法老口世界的王从世界的王嘴里说出的话，这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就会使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计划。所以你看他说啊，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的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那意思说在我们埃及地找不到这样的人，有上帝灵在里面。所以法老就对约瑟说，上帝即将这事指示了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那时候是皇帝，这个国家就是他家的嘛。那时候还不是民主的时候，不是选举的时候，皇帝这个整个的家就是他的家，这个国家，所以他说让你来管理我的家，我的民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啊。他确定一下，别到时候比我大了就麻烦了啊。强调一下，唯有我必大，其他都在你之下，我所有的民都交给你来管理啊。然后法老又对约瑟说什么？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我们看到他被提升起来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在神的手之下，神的掌管之下。尤其我们中国，我们都是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常常会问上帝，上帝为什么中国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但是神总是有他的时间，神总是在最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记住这句话啊，神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没有应允，没有垂听，没有成就的时候，就说明那个时候还不到。像约瑟在监狱里面，他也祷告，我相信约瑟每天都会祷告，他祷告，他祷告肯定很重要，一祷告主啊，带我出监狱，我是被冤枉，你一定会相信。可是两年多他在出监狱，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是在法老做了这个异梦的时候，没人能解出来的时候，把他带出来。如果把他带出来早没有用，这是个释放的青年，带出来晚也没有用，饥荒已经来了，他解决不了问题。就因为神装备了这个年轻人，要用他，就在最恰当的时候把他带出来，带出来。所以约瑟被提升了。然后第四十二节，法老怎么面对他的呢？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把自己的戒指，那是属于象征什么？权柄啊，象征权柄。这个戒指很大，那不是我们现在的戒指，你看到那个演的电影。这法老戴的戒指相当大的，那表示权柄，带印的，哇，给他了啊，戴在他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这是我们又讲到这个衣服了，他又换了件衣服，这叫细麻衣，从彩衣啊、然后到雪衣，然后到这个秋衣啊、不是我们东北冬秋天穿的秋衣啊，秋晚穿的衣服，到了细麻衣，从降卑到高升。这一切都来自于谁？耶和华，爱他的主啊！然后长老把细麻衣给他穿上，把金链子戴他的脖颈上，大金链子，很大的啊，不像今天的金项链，那表示一种权力、荣耀的一种象征。然后呢，又叫约瑟坐上了囚车，喝道着的在前呼喊着，喊道的就喊道的人在前面呼喊说：“跪下啊！”你看，苏醒。中国大盘的几位丞相出来了，肃静，叫回避，肃静，是不是中国人这么写的啊？他是写的跪下啊，这个比中国还厉害吧，跪下。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我想到了一些经文，神提升我们这个身份的，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当他离开了父亲，当他花费了一切的耗费了一切所有的，遇到大饥荒，他后来给人家放猪，做了很多的苦的事情，经历很多的苦难，他想到了父亲，他说我父亲家里那么多的粮食，我为什么离开我父亲呢？我要回家啊！这段经文就表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我们在外面怎么样流浪，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怎么面对我们的呢？你看第十九节啊，当他认罪悔改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的时候，我从今不配做你的儿子。”就我当一个护工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面对他的呢？他的父亲远远的跑来，动了慈心，抱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的亲嘴。父亲不嫌他脏的，不嫌他嘴过去吃过猪食的啊，一个亲嘴。我想他没有刷牙那个时候，他没有亲嘴啊，这父亲的爱。然后父亲吩咐他的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要把他肥牛都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当我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神来提升约瑟的时候，也给他同样的戒指，新的衣服，细麻衣，表示什么？这个戒指象征着权柄，那个衣服象征着地位，那个鞋象征着神儿女的位分。奴隶是没有鞋穿的，奴隶不可以戴戒指，奴隶不能够穿这样好的袍子，是因为我们不再是奴仆，不在地中，我们乃是神的儿女。阿门，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给他穿了以后啊，法老就赐给他新的名字，叫撒巴大特巴内亚啊，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的波提贝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全地啊。约瑟见 安妮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的丰盛，约瑟聚敛埃及地7年丰收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里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的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然后呢，荒年没有到之前，上帝祝福约瑟，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这2个人起的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却。你看这个孩子的名字起得多好，约瑟那么多的伤害苦读30年前兄弟们给他的伤害，老板给他的伤害，老板的太太给他的伤害，这个纠正给他的伤害，约瑟说忘记吧，这是蒙福的人，应该忘记吧。所以约瑟给儿子起名，长子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耶和华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全家带给我的伤害，使之忘记。天父对我们能不能忘记呢？忘记呢？你认识的主在基督里新造的，过去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变首先是忘记，忘记了，不再纪念世上给我们的苦难，不再纪念我们朋友亲人同学同志不叫同志了同事给我们的这种伤害或者在服侍主的时候，在过去的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有些误解带来的伤害，忘记。然后呢，第二个儿子次子，他给他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第一个人忘记，第二人昌盛，因为他说上帝是我受苦的地方，昌盛。哈利路亚。哎呀，当我读到这里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约瑟这个属灵的高度极高他是真的是体贴神心意的人。然后我们知道埃及第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就像约瑟所预言的一样然后所有的人都跑到他们这里来买粮食，因为全地都饥荒了，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你看到没有，找我不要找我，找约瑟，我都已经交给了约瑟约瑟可以满足你们。所以那些人就来到约瑟那里然后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了，到约瑟那里去苗粮敌粮敌粮就是面敌，因为天下的荒饥荒甚大。这两个字挺怪这两个字我们看的是简体字，那繁体字更难。但是你要记住一个是卖，一个是买粮新译本翻译成一个是卖粮，一个是买粮。那个卖就是出加上米，买就是入加上米，看到没有中国人特别喜欢那个繁体字旁边再加一个宅姓宅那个宅这个简体字更清楚了一个叫跳，那个卖叫跳，那个买叫敌跳粮敌粮敌粮给埃及人，在埃及里饥荒甚大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是入这个好像错上第一个写错出吧那个字打错56节，我看我这个经56节那个错是出加个米当时埃及变埃及饥荒遍满天下了约瑟开各处的仓，这个跳粮出去的出加个米字给埃及人，被写错了，在埃及地饥荒甚大。57节，各地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敌就是入子加个米字，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经文中，我们有什么样功课可以学呢？我们很多的功课可以学最重要的就是神使我们降卑，使我们升高。在约瑟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但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在约瑟的一生中显出神极大的权能。我们也看到约瑟在监狱里边，他获得了私欲的随行，把监狱的事情交他管理。当他在国家里边，他获得了法老的随行，把国家交他管理。约瑟管理这国家管理了多少年呢？80年。 约瑟活了110岁，啊，80年在宰相的位置上，使埃及非常的丰盛，他也拯救了以色列全家。后来以色列的全家在整个埃及地，因为约瑟的荫庇，这个家从十几个儿子到后来他们有多少人，有几百万人的人口啊，几百万的人口，他们变成了一个民族。后来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啊，到了迦南，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我看到在约瑟的身上，顷刻之间啊，从极卑微到极尊高啊，我们好像感觉到，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他卑微的最卑微的时候，神就遗弃他的时候，把他复活被升高，坐在高天上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这个苦难的象征，就预表着耶稣基督从降卑到升高一样。我们要记住这个属灵的一个教训。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如果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祝福。我从新加坡带了一首新的诗歌回来，叫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叫主啊陶造我。他说，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来新加坡教会一个姐妹啊，有一天早晨跟丈夫开车到教会去做礼拜，神就把这首诗歌赐给了他。他也不识谱的，我发现他写圣歌的人都不识谱，他写得更好。你看这首诗歌多好，他说，你是陶匠，我是泥土，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的器皿，是我永远的不离开你。其实就这么两句话，但是唱起来非常的感人的，是因为这个姐妹神内心中圣灵充满她，引导她唱出来。好，我们来学诗歌。
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
喂养别人，如果你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 一个生一个缸，我们就把这缸装满了生命的水来滋润别人。主，你把我塑造成一个花瓶，我们就插满着这个鲜花，带给疾病需要安慰的人。主啊，求你来塑造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让你的教会更爱你。主，要把每个弟兄姊妹的艰难，前面遇到的困难，我们都恭敬的交托仰望。主，你必像带领约瑟一样为我们开道路。主，让我们打开监狱门，是吧？从降卑到升高，因为主你的心意永远是这样的美好。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门。
愿主祝福你。